我们继续学习《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》，这是第二讲。上一讲我们学到圣思维菩萨请问如来二字之意啊，如来听许，而且鼓励他啊，说善男子啊，汝今乃能为四众故，请问于啊如来哈。如来呢会为你说，哎，就学到这里。现在接下来经文，于是圣思维菩萨蒙佛听许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有何等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即以守护？复有何法，如来克证，即以觉知？如是二意，唯愿为说。圣思维菩萨就跟佛说呀，说有什么法呢是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和守护的，另外呢又有什么法是如来克证和觉知的啊？克证呢就是克者能也，也就是说能证或者说证道啊，拿下证道的意思哈。即以觉知，就是又觉知到什么，证到什么哈。这两个意思呢，请佛呢给我们说一说哈，就是问两个问题：应当除灭什么，守护什么？就修行的菩萨来说啊，那就如来呢，如来证到什么，觉知到什么？这两个问题啊。二十，佛赞圣思维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已成就无量福德，复为如来加威神力，乃能问我如是之意。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佛就称赞圣思维说：好啊好啊，善男子，你已经成就了无量的福慧了啊。福慧就是福慧双修那个福慧哈，同时呢啊又得到如来的加持啊，就如来加持，有威神力加持给圣思维菩萨，才让他能够问这个问题哈。因为一般佛开法会就会有菩萨配合佛来请问某个法义啊，或者从哪个侧面提出问题。那这样的菩萨呢，提问的菩萨往往都是跟佛有一个无言的沟通啊，或者说有佛加持，神力加持，所以他知道佛这个法会要讲什么，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角度的提问啊，来引出这个这场法会哈。然后佛就跟大家说：你们好好听，好好思念啊。思念就思维了，思维思索哈，你们听完了好好思索我会为你们分别解说哈。好，接下来这就佛说的啊。善男子，有一种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？所谓欲贪啊，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佛就先说了应该先除灭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说欲贪。欲贪呢就是欲界的贪，叫欲贪哈。因为我们这里的都是欲界哈。一共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欲界的贪是最厉害的，就是染爱最厉害的。贪着呢外面的五欲哈。像财色名食睡啊，还有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还有像男女之欲呀 等等等等，都是贪欲啊，就是顺境染爱就叫贪欲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贪欲呢，一般就是欲界的贪欲是最浑浊的啊，最那个下列的啊，在色界和无色界中相对清净哈，没有这么浑浊。那然后接下来经文， 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，所谓嗔恚？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啊，为什么又说一法呢？就说这部经的特点呢，就是用都用一来说啊，就不是一共要讲几个，比如说有六个，就一二三四五六就这样列下来啊，不是的，他这里这部经的特点就是都用一法来说，讲完一个法，再讲一法，再讲一法，这样佛经经常这样子，有时候是这部经是用四法啊，用四来归纳啊。有时候是用六来归纳，有时候用一来归纳，哈，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哈，并不代表说他只讲一法，他意思就是说用一啊来归纳，就一个法一个法的往下讲，哈。那现在讲的是这个嗔恚，哈，嗔恚就是违境的时候是愤怒，哈。刚才贪是顺境染爱，这个嗔呢是违境愤怒，哈。这个嗔和贪都是在欲界的哈，很厉害哎。然后这个嗔和恚都是生气哈，愤怒发火啊。所谓火烧功德林，就是说修道的人呢是很忌讳这个嗔恚的啊，因为嗔恚心一生起或者脾气一发起来，就把你前面做的修的功德就给烧掉了，叫做火烧功德林啊。也就是说修道的人啊，菩萨行菩萨道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戒这个嗔恚啊，所以佛说嗔恚这个法应该除灭啊。接下来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，所谓愚痴？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愚痴呢，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世间说的这个愚蠢啊啊痴呆啊，不是这个啊。这里的愚痴是指的，就是说凡夫的那种愚痴，就是认假作真啊，叫做愚啊。愚真理不觉叫做愚啊，愚真理不受也叫做愚啊。就是愚指的是认假作真啊，痴呢指的是执着于这个愚啊，执着于这个愚蠢的认假作真的无明的状态啊，执着于这个假的状态，把假当真，但同时又很执着啊，很顽固的坚守着这种愚痴啊，顽固的坚守这种愚蠢的状态叫做痴啊啊，而且这也是等于是无明啊，愚痴就代表无明，无法觉察到真理啊，也不能够受真理啊，或者说还没领受真理就叫做愚痴啊。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，所谓我执？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这个我执呢，就是既是指人我执，也是指法我执。人我执呢，指的是执着有一个我啊，一般都是指咱们意识里头的第七识，第七识是我执识，就执取有一个我，而且顽固的认为我的所有的一切思想、感情、立场、觉知啊、判断、思维啊等等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啊，这叫做我执。一般来说，很多人这个我执都非常重，多数人都是啊，这是人我执。那还有一个法我执，法我执就是说认为或者执持说外境的万象万法都是真实的，都有自性的啊，都是客观存在的，是具体可感的、坚固的啊，完全就是一种认假作真的状态，就把这个法当作真有啊，认为法有自性，法就是指万物万象，对吧？就认为万物万象都有自性啊，这个叫做法我执。那这个我执就非常会障法，会障碍我们呢 见到真相啊，也会障碍我们呢接近真理。所以有一种说法呢，就说这个如果人我执重的话呢，就不得涅槃；如果法我执重呢，就无法证菩提。只有人我执、法我执都破了，才能够究竟解脱啊。所以佛呢啊，告诫菩萨摩诃萨，应当除灭我执。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？所谓懈怠。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这个懈怠啊，应当除灭。那这个这里的讲的懈怠，是不是讲智上一般的那种懒惰懈怠？他讲的是于正法不精进，所以说懈怠，也就是说不精进的学习正法啊，修行正道，放松懈怠这一类的状况，叫做要除灭的懈怠啊，就指的对正法于正法不精进啊。接下来，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？所谓睡眠，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这里这个睡眠，为什么佛说好多经里都谈到这个要除睡眠？这是因为当时的修道的佛弟子啊，多数都非常精进，而且都是打坐，打坐是非常，就除了听法以外，多数都是在打坐中。啊，除了听法起时以外，他们多数都在坐禅，啊，多数时间都在坐禅。那么这个坐禅呢，他当然坐禅的时候有止有观，所以也是在思维佛法哈。同时呢，因为坐禅呢，它的功效呢，甚至比睡眠还对身体还好，所以可以除睡眠。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就是不睡眠肯定是不行，因为我们坐禅的少，就算有坐，一天坐个两坐四坐了不得了，是吧？没有一直在那坐禅。他们当时的修行人是只要一得空就坐，都是在打坐的，所以他们呢是可以做到不倒单啊。那个我们中国佛教界出家的师父们也有比较少，也有那个不倒单的比较少，那就是很精进的师父了哈。总之说，如果你一直在坐禅，是可以不需睡眠的，而且是如果你除灭睡眠以后，你一直在坐禅，你的进步会更大啊，更快啊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这一点就比较难做到，这个就时代不同啊，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固定的。当然假设你能够啊很精进，那个一直坐禅，那就可以除睡眠了啊。接下来经文，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？所谓染爱，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染爱呢，就这里要除灭的是染爱。染爱就是于情欲之境尽染爱着，叫做染爱，也就是在贪欲和情欲的状况里头啊，尽染贪爱着。染呢就是被污浊所染啊，染污。爱呢就是喜欢什么东西，特别强烈的喜欢某种东西叫爱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爱呢就会缘取，爱了你就会想要去取，是吧？想要去取呢，你就造业啊。所以这里头这个爱其实还是无明。如果你知道面前是幻境幻象，那你就不会去爱，不会去取。所以这里还是类似贪嗔痴这一类的问题啊，这个染爱还是。但是佛特别提出来这点，这里单独谈这一点啊，肯定是有当时时代的特点吧。像42章经里头也有很多篇幅很多章节在谈那个对待这个欲贪的问题 啊，应该是有他的针对的当时的问题吧，啊，因为爱就是无明才会爱嘛，哈，有智慧就不会再生执着生爱了啊，牵涉到根本，所以应该去除哈。接下来，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，何等一法？所谓疑惑，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疑惑呢，就是也是对于正法的疑惑，而不是一般世间说的那些疑惑哈。对正法还不能完全信解，或者是对真理、对那个真谛没有坚定的信心啊，叫做疑惑，或者说对佛说的一些法、一些经文啊，产生疑惑不解啊，这就属于贪嗔痴慢疑的那个疑啊，疑了呢就会失信，疑则失信，疑了你的信心就会降低，就会减弱，是吧？所以应该特别注意这点。其实我们往往是这样，就是你对佛法产生疑惑的时候，往往是你的我执很重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总以为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知见、自己的判断应该是对的，而当佛说的跟你的理解、你的知见、你的感官所传递给你的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往往会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觉，而怀疑佛说的。所以这里头就是有一个，第一，你要经常提醒自己，佛的智慧比你大得多得多，因为佛是超出三界了，而且修出大能力啊，大神通的。佛看到的，了解的信息比我们多得多得多，他的智慧比我们大得多得多得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我们的感觉判断跟佛说的不符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是反省自己，是我还不能理解佛的知见啊，我要想办法去理解啊，去跟上，而不是反过来疑惑、怀疑佛说的对不对呀？有没有夸大呀？不太可能吧？什么之类的？这因为这里头就是到底是相信佛的智慧，还是相信你自己的智慧的问题啊？这个我觉得要特别强调，因为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之间就屈从于这个我执，总是不经意的就掉到那个陷阱里去。所以，如果你这个我执不放下的话，说实话，再大的智者也没办法教化你，也没办法启发你，因为你既然认为你自己的感觉、一切判断之见都是对的，都是厉害的，那谁也没有办法救度你了，是吧？我们经常说，有的同修，或者有些佛弟子经常说，怎么佛也不来度我呀，菩萨不来度我呀，其实就是佛菩萨来度你呢。也许你还是觉得他说的太跟常识太不一致了，他跟我的感觉判断太不一致了，他说的对吗？那这肯定不对，你可能还拒之门外，对吧？也不可能，就是你跟他不相应，他怎么度你呀？他就是度你，你也把他排斥，把他那个放到一边，对吧？你也不接受不领受，所以关键还是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是还在黑暗中的愚痴之徒之人，不太好听，但这是事实。我们没有见到正道真相之前，我们都还是无明凡夫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智慧啊。那个佛在42章经里说过：“切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”对吧？直到你修成阿罗汉了，才可以信如意。为什么修成阿罗汉才可以信如意呢？因为阿罗汉是证到无我了，我执破了，所以这个时候阿罗汉的那个意识啊、意念里就没有那个我执的，他就能够比较客观的倾听真理，接受真理了。所以这个疑惑这点啊很重要，应当去除，但要去除疑惑的根源是放下我执啊。接下来，善男子，复有一法， 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何等一法，所谓无明。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除灭。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无明了，这里头正好佛又讲了啊，无明是应当除灭的。无明就是说对于真相一无所知，被假象所迷惑，还以为自己什么都很明白啊，这就是无明。我们众生之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这个苦苦挣扎轮转不已，就是因为无明啊。无明缘行玄缘行缘什么，就是这十二因缘就是从无明来的啊。如果破了无明，见到真相了，那你的人生的那个态度就彻底颠覆了，完全搬过来了，就原来是颠倒梦想，认假作真，然后在假象里头孜孜以求。一旦你证到见到真相了，见到实相了，那你当然不会再颠倒了。你的人生重点重心啊，你的人生目标啊，你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全部得重新调整，甚至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。这就是破无明。接下来，善男子，汝问于我，复有何法？菩萨摩诃萨应守护者，今为汝说啊。刚才前面讲的那些，就是要除灭的法啊。除灭的法主要就贪嗔痴慢疑，然后懈怠啊，睡眠染爱无明，就这些，这是需要去除的，要除灭的。那接下来佛就说，你刚才问我还有要什么是需要除灭的，什么是应该守护的，我现在就为汝说说守护的事哈。善男子，有一种法，菩萨摩诃萨常当守护，何等一法？所谓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。如是一法，菩萨摩诃萨常应守护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摩诃萨守护此法，即是守护诸佛如来一切戒藏。这一点很重要，讲得非常好。就说要守护的是什么法呢？是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。这跟儒家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有点接近啊，但是有一定区别。那勿施于人是指的，你自己不喜欢东西，不要加到别人身上。但这个勿劝于人呢，就跟那施不太一样。劝就是教人行善叫劝，制止他人为恶叫戒，训戒的戒。所以这个劝是有带有教导劝化的意思啊，就自己所不喜欢的不想得到的东西啊，你不要劝别人去做啊。反过来说，就是你要劝人做的都是你所喜欢的。另外呢，佛还说守护此法就是守护诸佛如来一切戒藏。这也就是说，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，这个法则啊，就是一切戒藏的根本精神。也就是说，戒都是就从由这个精神派生出来的啊。下面具体的就佛就有讲，是讲的非常正确。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会赞叹佛的智慧啊，这里也是。你看接下来的经文，如诸菩萨自爱命者则不应杀啊。各位菩萨呢，自己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呢，你就不应该杀生啊。讲得多好，对吧？这个戒律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你自己都知道生命很珍贵，你自己爱命爱得不行，那你为什么要滥杀别人呢？为什么要夺取他人的生命呢？对吧？所以自爱命者则不应杀。接下来，自爱财者则不应盗。你自己很爱惜你的财物，那你就不应该去偷别人的财物，对吧？非常朴素简单的道理，但是非常正确，也非常有说服力，对吧？自爱妻者不应亲他啊。你自己爱你的妻子，你就不应该去侵犯别人的妻子，对吧？掷地有声。自爱时语不应狂鄙啊。你自己喜欢别人对你说实话啊， 你就不应该去欺诳别人，对吧？自爱和合不应践踏，你自己喜欢和谐的，大家都和和，就生团和和那个和和啊，你自己喜欢和谐的，那个合作的啊，等于是很和善、很友好的气氛啊，这种状况，你就不应该去离间他人，对吧？让他人不和，对吧？自爱正直，不应邪起。你自己喜欢正直的人、正直的事，你就不应该去做那些歪门邪道的，而且那个起呢，就是起立，就是华而不实的啊。你既然喜欢正的、直的，你就不要去做那些邪的、华而不实的啊。自爱柔软，不应恶骂。你自己喜欢人家都用柔声细语跟你说话，那你也不应该恶口骂人，对吧？自爱止足，终不于他而生贪欲。你自己喜欢止于足啊，止足就是止于足，也就是持盈保泰的意思啊。你自己喜欢持盈保泰，就不应该对别人的财富产生贪欲啊，而去损坏别人的持盈保泰啊。也就是说，止于足就是你在你丰衣足食的时候，你止住，不要往下走。就是一般就是到顶了，你很丰盛的时候，往往会走下坡路嘛。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巅峰状态停留住，就也就是持盈保泰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止足就是止于足，保持一个丰盛啊满足的状态，哎，不要往下走下坡路，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自己想持盈保泰，你就不要去损害别人的持盈保泰啊。自爱人数，终不于他而生嗔恚。你自己喜欢仁爱啊、宽恕啊，就说别人对你仁爱宽恕啊，那你就不要对别人老去生嗔恚啊，然后就老对别人发火呀、愤怒啊、生气啊，对吧？自爱正见，终不教他另生邪见。你自己喜欢正见啊，正确的见解、正确的见地，那就不要去教别人呢，让别人呢生起邪见。这个教他不见得是教他，教跟教是通的，就是令他的意思，就是终不教他令生邪见，就说你不要教别人，让别人去生邪见啊。善男子，如是菩萨发意说言：我今敬顺如来正教，应当勤心守护此法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守护一法。啊，就说菩萨如果要按像刚才佛说的这样啊去发意去说啊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就说我今敬顺如来正教，我要勤心守护此法哈，这就是佛说的菩萨摩诃萨应该守护的法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个，简单说是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啊。具体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啊。这讲的非常好，就这个佛说，这个就是守护，这个就是守护一切戒藏啊，戒律的宝藏，戒律的仓库这一类意思啊，戒律就由这个生出来的，这非常真的是非常朴素，也非常简单明了，但是非常的能够说服众生，是吧？只要你有比较正直的心态的人，都应该非常会赞叹佛的这个教戒，对吧？你自己喜欢，你自己珍惜你的生命，你当然不应该去杀别人，对吧？你自己爱你的财物，那你就不应该去偷别人，这是最朴素的道理啊。这里呢，就基本上是把这个十善业给它归纳为一法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。接下来，善男子，我见如是诸菩萨等，欲求无上大菩提者，悉为 乐故而求菩提，而求菩提，无有为苦求之者也。善男子，是故我说，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。如是等法，菩萨摩诃萨应当守护。佛说，我见这些菩萨呀，都是为了想求无上大菩提的人呢，都是为了乐啊，为了那个离苦得乐来求菩提的，没有说为了苦来求菩提的。所以呢，我说呢，己所不欲，勿劝他人。为什么佛这么说呢？因为你修持善业，你就能得乐，善有善报，就是说善业能感召乐果，恶业会感召苦果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为了求乐的，你一定要行善业，不要造恶业啊。所以佛呢强调这个，你要想离苦得乐，一定要修善除恶啊。这个是无论是出世间法和世间法里头，都是这个规律，都是应该知道这个善业感召乐果，恶业感召苦果。想求乐、想离苦得乐的，就应当除恶修善啊。接下来，尔时胜思维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之法，如来克正，即以觉之，唯愿为我开眼其意。”啊，胜思维菩萨又替我们问了啊，替大众问说。什么样的法呢？是如来克正的和觉知的。克正呢，就是克楞也啊，这是《尔雅》里说的，克就是楞。或者我们也可以给它就是推广一下，推展推那个演绎一下，就是克正就是拿下攻克啊，就是说什么样的法呢？是如来正道了啊，和觉知的，请如来呢开眼其意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无有一法而是如来所觉所证。何以故？于诸法中无觉无证，此是如来所证所觉。哎，这里就深了啊！刚才呢说的都很容易理解，要除灭什么法？因为是我们那个世间，也就是幻象世界里的人，应该要去掉的那个不善行啊，要除掉的都很容易理解。但这里头就开始了，这里就开始讲到这个甚深法义了哈。胜思维菩萨问说：“如来证了什么法？证到什么法和觉知到什么法？”如来说呀，没有一法是我所觉证的啊，为什么呢？于诸法中无觉无证。这里讲的是，在我们这个幻象世界里，无有一法是如来所觉证的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来所觉所证的呢，是在我们这个幻象世界里头没有的，不存在在这边的，就是此岸是没有这个法的，所以如来无觉无证啊，就幻象诸法。这个说于诸法中无觉无证，指的是幻象界的诸法啊。然后说，在幻象界里无觉无证这一个东西呢，这一个状况呢，就是如来所觉所证，也就是说如来证到我们眼前这个诸法哈是没有，是空无一物的，所以无觉无证啊。接下来经文：善男子，一切诸法本无有法，如来觉证；一切诸法本无有灭，如来觉证；一切诸法性离二边，如来觉证；一切诸法本无有实，如来觉证啊，就是如来又接着继续展开这个法义了啊，就说一切诸法呢，本来没有法，也就是说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啊，本来 是空无一物的，本无有法，本来是空无一物的啊。如来证到这一点了，证到说一切诸法是本来都没有啊。然后呢，又说一切诸法本无有灭啊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嘛，也就是说没有生嘛，当然就没有灭了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，就无所谓灭的问题。所以说，接着第二句佛说一切诸法本无有灭啊，这是如来证到的。第三个说一切诸法性离二边，如来觉证，就说这一切诸法为什么是性离二边呢？因为它没有，它是空的，所以它无所谓二边啊。实际上这是暗含着说，此岸一切诸法为什么说性离二边呢？是暗含着说彼岸的那个实相的法呀，是一真法界，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它叫性离二边。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些貌似有各种差别、各种个性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呢，因为它是由彼岸那个一真法界幻生出来的，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说性离二边啊。啊，接下来第四个如来觉证的啊，一切诸法本无有实，如来觉证，这个也等于是在强调，重新强调，重复强调，就说本无有实，就是你看着有，它其实是空的，叫做本无有实啊，因为是幻生的，所以本无有实啊。你看这里头就四句啊，四句话说，本无有法，本无有灭，性离二边，本无有实。啊，实际上都是反复的，从不同角度再说，我们眼前一切诸法都是没有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不实的啊。它本质是离二边的啊，也就是说没有差别的，本质是都是空，都是一真法界幻现过来，所以离二边啊。接下来，复次善男子，一切诸法皆从自业因缘力故而得生起。而是因缘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，如是业缘如来觉证。是故我说，以因缘故而诸法生，以因缘故而诸法灭，若离因缘则无业报，如是等事如来觉知。啊，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有疑惑了，上一段刚说一切诸法本来没有，一切诸法本来没灭，一切诸法无有实，本无有实，为什么这里又说一切诸法皆因缘自业因缘力故而生呢？注意啊，这里头是有跳跃的，跳跃在哪呢？就说上一段经文在说一切诸法本来没有，一切诸法什么性离二边，讲的是这些诸法的实质实相啊，表面上它是有，但其实它是没有法，没有灭，也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也离二边啊，没有实，都是空的。这是讲的表象下面的实质哈。然后接下来现在说的这个一切诸法皆从自业因缘力故起啊生起啊，这个讲的是表象本身，就不是讲那个本质的，不是讲那个实质的，而是讲的表象本身，也就是幻象本身。刚才讲的是幻象的本质实质。是没有，是空。那现在呢，跳跃一下，就是有跳跃就在于，就是说现在佛回过头来讲一切诸法呢，这个幻象界的一切这万物万象呢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自业因缘力故而得生起。为什么说自业因缘力故而得生起呢？它里头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省略啊，确实有跳跃，省略掉什么呢？就是说比如说众生吧，众生是那个一真法界的那个真如本体啊，或者叫本觉真如幻现出来的，是幻生出来的。那幻生以后呢，它就有意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意识和身体呢就会就从无明嘛，就以为自己是真实的，就开始造业，哎呀取要什么要就开始造业，那造业就有了业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业力呢落谢以后啊，又变成种子，存到那个仓库里去，存到我们那个神识里去，灵识里去， 宁室里有个第八室，就专门存这些业力的，这是形象的说法了啊。就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或者一个众生，他造业以后，那个业力是随着他的神识的，存在他神识里头的。然后这个神识呢，转生以后，他那个业力呢，因为业力牵引，他就会在业力的牵引下，加上他那个意识，也就是前六识和第七识的作用，就会再幻化出一些景象来，一些境况来，境遇来。也就所以呢，这就是自业因缘力故而升起各种状况、各种影像、各种境遇啊。这里头就短短的一句话，其实就包含了唯识的全部道理。唯识的根本呢，就是说，就发现呢，我们眼前的万法啊，就为什么就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呢？为什么叫唯识呢？就是说，它那个唯识里头那识，主要的是业力，业力藏在那个阿赖耶识里，阿赖耶识就像仓库一样储存着你的业力的种子。那这个其实是业力，但是它叫做阿赖耶识啊。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呢，在这个意识前六识、第七识配合下，就会化现显形，这个种子就像落地生长，然后长成大树结开花结果一样，它就会化现显形，现出你的，你会遇到的，你会遭遇什么人，会遇到什么外境啊，遇到什么福报，还是遭到什么恶报，都是由那个阿赖耶识和前六识、第七识配合演绎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演绎呢，也可以叫万法唯识啊，就是万法依识行，就是离识无境，嗯，就是在意识就识，因为把那业力给它放到阿赖耶识里，所以叫做万法唯识。那如果你提取出来，就单说那个业力的话，也可以表达为一切都是众生各自业力在意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。为什么说要加这个意识配合下呢？就说事实上，这个外境万法啊、万物啊，不是真实存在的，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的。比如说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声音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有声音，而且认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。那现在物理学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但我们都忽略它。物理学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声音呢，并没有真的声音。你说话的时候并没发出声音，而是你的舌头在那动，然后产生气流的震动，这个震动叫做声波，声波传到接受者那里，然后接受者的大脑翻译出声音给他听啊，所以才产生声音。反过来说，就这个声波，这个震动的气流，如果传到，我不知道传到狗那，他听到的是什么啊，但肯定跟人不一样，你传到另外一种动物呢，是什么样的？不知道。所以说，这个眼前的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，并不是真的客观世界，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的。我们刚才举的是声音的例子，那同样，形象也是这样翻译的啊。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。然后你的触觉、你的那个嗅觉，你都是你的大脑给你翻译的。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以说一切都是各自业力在意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。这个显象表达呢，就是它像影像一样，像就像我们遇到的境况，然后都是立体的形象。这个显象表达呢，就是造出让我们错觉以为是真实的，是立体的啊，是客观的，是物质的啊，其实它还都是影像，只不过是一个立体影像，而且这个立体影像还很巧妙的让你误以为真啊，这就是这句话，这里头包含很多道理。现在只能简单的大概讲一下，为什么佛说一切诸法皆从自业因缘力故而得生起。这个自业因缘力，也就是唯识里说的阿赖耶识里储藏的这个业力的种子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万法唯识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也是自业因缘力， 因为它那个唯识里头的最根本的一个识起决定作用，就是那阿赖耶识，也就是那业力的种子啊。所以佛这里呢，没说唯识，但说的是自业因缘力，其实是跟那一样的啊。而这个自业因缘力，也就是业力，为什么能够生出万法？它是需要意识配合的，你的大脑要替你翻译，替你工作啊，来显象表达啊。所以呢，叫做自业因缘力故而得生起，而且呢，接着说，而是因缘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，就说而这个因缘呢，刚才说的自业因缘力这个因缘呢，是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，这个就咱们肉眼就看不见，但是佛呢，修出超能力，他就看的这些微细法，他都看得很清楚。他就看到这个人呐、众生啊，这个因为他的业力的原因呢，业力牵引以后显象表达的时候，遇到各种境遇、各种状况的时候，他那个是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的。就像我们看电影，我们以为电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画面，其实它是1秒钟里就要放24格那个胶片啊，然后嚓嚓嚓嚓一直变，然后重叠到一起。成像显像表达，成像让我们看到电影上的这些人在说话呀、走动。其实他每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放24格的胶片了啊。佛看到我们那个，我们因为业力牵引所导致的这些各种状况啊、各种影像啊、各种那个，就也就万事万物的表达吧。万事万物呢，都是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的啊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那个感官，什么眼见为实。你能看得见那念念不住、犹如电光的1秒钟24次的那刹那刹那的生灭吗？你看不见。只有佛和那个大菩萨，估计都要8地以上菩萨才能看见这些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了，我们差得太多了，是吧？这是。因缘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。然后接下来啊，如是业缘，如来觉证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由业力的缘故引起的这些生灭法呀，如来觉证，就是如来证到这个，知道这个。这不是证，就如来觉知到这个啊。实相的那个是证，然后这个呢是，就是说如来能。很清楚的看见这些很微细的这个法啊，是故我说以因缘故而诸法生，以因缘故而诸法灭。若离因缘，则无业报。如是等是如来觉知啊！你看他这里就说的用的是觉知，而不是证了啊。就说以因缘故啊，就以刚才说的业力的因缘的原因呢啊，诸法生，就是诸法就因为业力牵引。在意识的配合下显象表达，所以就升起万法来了，万物来，万象来了哈。那以因缘故呢，这个万物万象万法又灭了啊。就是你这个，就所谓因缘和合虚幻有生，因缘离散虚幻有灭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因缘离散了，这个幻有啊就灭了，就消失了啊。这段经文讲的是幻象里的法则。也就是万法唯识啊，只是他们现在在这里没有用唯识这个名相哈。接下来的经文，善男子，如是所觉一切法性，是名遍照光明之藏。佛接着说啊，就说佛这样所觉知到的这一切法性啊，就叫做。遍照光明之藏，
因为佛刚才说的，佛所觉证、所克证、所觉知的那个实相，就是生命的真相，而这个真相呢，能照破众生的无明黑暗，也就是认假作真，孜孜以求，然后在幻有三界里。不停的轮回，这个现实就能被这个佛所觉证的这个实相啊，像光明一样照破啊。因为如来觉证到， 真正的存有是无生无灭的，既没有法生也没有法灭，法呢也是性离二边，就远离这个二元对立的，而且是没有实，也就是说所有有相的万法都是幻生幻灭，它不是真正的实法啊。那真正的实法是无相的，就真正的存有是无相的，也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觉证到这个法性的话，等于是发现了一个惊天奥秘，也就是生命实相。那这个生命实相就能照破所有的黑暗无明，所以叫做遍照光明之藏。接下来经文，善男子，何故法性明知为藏，以诸众生事出事至，皆依此藏而得生故啊。佛说为什么说这个法性呢叫做藏呢，就宝藏的藏呢，因为啊众生的事出事至，也就是出世间至和世间至，都是依此藏而得生的。也就是说这里头既讲了幻象界的规律啊，又讲了幻象界的本质啊，实质是空是无，所以叫做事出事至啊，都是因为刚才说的如来所觉的这些法性呢而得以生出的啊。如以实质观彼法性，至依彼生，故名为藏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次再继续，谢谢。